顺便宣布一下哈，就是我们六月有一系列的北中南巡回讲座，应圣导师思想巡回讲座已经贴在公布栏了哈，新竹跟台北可能已经贴了，高雄海报会寄下去，就是6月1号在高雄正信佛清会，今年一样是我们福岩四位导师，讲般若经讲记，除了金刚经以外，另外有般若心经。6月1号是在高雄正信佛清会，6月14日在嘉义妙缘南若，周六啊，6月22周日吗？6月22在台北会址讲堂啊。北中南都是波尔金讲记，已经开放线上报名了啊，大家可以进福岩精舍的网站上面可以报名。那各位您选哪个地点听课的话，就从哪个点进去啊？有台北、嘉义与高雄，高雄因为场地有限啊，额满为止。好，请就坐。好，我们很快的把第七章第四节复习一下啊。第七章讨论有时空动，第四节是谈行啊，就是运动或变动啊。谈到运动，佛教主要是以行啊来说明，这个行有为法，还有生住灭的意思啊。谈到运动来去啊，主要有众生的来去，还有法的来去。例如外道所关心的，死后是不是有神我去到后世？去或不去，亦去亦不去，非去非不去。但是佛都默然不答。另外法，像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等等，是不是有来去？佛说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因为法也不是有一个自性的实在的法啊。同样的，神我也不可得。神我既然不可得，那就不能再讨论它有来有去了啊。就像使女儿，他根本没有小孩，不能再讨论，小孩子是高矮胖瘦，是美丑啊，都不能讨论了。但是要留意哈，中观虽然讲不来不去，它并不是否定缘起假名的来去啊，因为缘起假名中观并不否定啊，所以说随俗也可以说啊，从无始劫以来，或者是来往舍城啊，或者到哪里去？中观所破斥的，只是对法的自性执着啊，所以破执而不破法，缘起假名的来去啊，是可以假名安立的啊。另外谈来去啊，在这一节分成两大段。一个是从运动的初显相来说来去，另外在讲义185页这边开始是以生灭的维系相来说来去，运动的初显相，就是像睡觉部他主张身有表业有无表业。表业 就是来去啊，或者是眨眼等等动作，是表显我们内心啊，形于外的物质形态，这是表业。正量部学者啊，就是以行动为身表的自性啊，但是唯识学者认为财生几灭，这些动只不过是唯识所现啊。依佛法来看，空间的无方即为啊，就是不断的分析，分析到最后啊，不可再分割的这个即为，或者有人在时间上啊，不断分析，分析到最小的刹那，依中观看来，这个都是自性妄见的产物啊。在中观来说，空间的存在啊，它是在此又在彼，也就是空间它是占有体积，有方分啊，有六方向或者十方，所以空间是有十方或者六方的扩展项，空间啊。那时间是有前后的延续项，如果有前没有后，或有后没有前，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意义啊。同样的，空间那不能够分析到最后只有那一点啊，空间一定是有那个六方或者十方的扩展项啊。啊，另外，中国的哲人或者西洋的哲学家有的主张，是不动的啊，从甲地到乙地不断的切割切割，其实本体是不动的。导师有说，他们是忽略了运动者本身啊，是空间的活动者，它占有空间，不是只有一小点啊。同样在时间上，它是有前后的延续性啊，延续相。就像一个等宽的公路，我们远远望去啊，远处好像路狭窄的多。但是用能量的尺放到那边，我们再回过来一看，这个能量的尺跟所量的路一样都变小。路有错乱，尺也有错乱，以错乱衡量错乱，得到了是功力不乱。意思就是说，不能只是切割时间为刹那，不能只是切割时间为极为的点。其实还要考虑能动者啊，它是既然是个存在嘛，离不开时空，所以能动者啊，它还有时空性啊，还有无限位数的序列性。另外，中观家对去来的看法啊，因为佛教也好，各个学派主张有来去，不外乎是诸行的来去或者众生的来去啊，如讲义181页角注17的刮胡二啊。生死流转也的主张是有诸行啊法的流转，有的主张是有情的流转。例如化地部主张有诸行的流转啊，他们主张有穷生死运，他们认为一起生灭的五运啊，虽然啊一生结束了，一起生灭的五运消灭了，但是我执没有断呐，还会感得另外一个五运啊，那必须到生死解脱了，这样的运才告一段落啊，所以他们主张有穷生死运啊，一直到生死解脱为止。这个五运啊，是会从前世移转到后世的。 而南传的同业部，他们主张有维系的心，称为有分事，借着这个有分事，从前世到后世，这是主张诸行的流转。另外有主张友情的流转，如独子部立不可说我，有一个不可说我，这是非己因非离因我，从前生移转到后世。另外有一心相续论者认为有真我，从前生流转到后世。不过在中观看来，就在这个偈颂说诸行往来者，这个诸行如果是恒常不变的话，不应该说往来，因为既然是恒常不变，就不会有牵牛变化了，常住不变，怎么会有往来呢？那如果诸行是无常，有自性见的人认为无常就实在的生，实在的灭，既然灭了，如何从前生到后世呢？所以诸行如果是常，不能有往来，诸行如果是无常，也不可以有往来。另外众生如果是常，也不应有往来，若众生是无常，也不应有往来。在讲义182页角注的第二颂，中论的第二颂提到，如果众生往来，在因界诸入中五种求，用五求门，世上都没有实在的我可得，既然没有实在的我可得，那谁有往来呢？第一颂的后半，就是众生是常，不能有往来，众生是无常，也同样没有往来。那么现在第二颂别破，众生是假有，也不能够有往来，众生是实有，也不能有轮回的，不能有前生到后世的流转。如果众生是假有，那应当反省，所建立的实有诸法尚且不能流转，真实的法都不能流转，那么假有的众生怎么可以会有流转呢？就像真的水不能解渴，那么阳焰是虚幻的啦，怎么可以解渴呢？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如果执着众生是实有，那我们来看众生，它其实它是由蕴处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而和合安立的，那么我们就用五求门来考察是不是有实在的我可得。在讲义182页倒数第三行，五求门有人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那形形色色，有的认为色就是我，受想行识就是我，中观的破斥他，你说的我，一般说的我是恒常不变，是独一，是有主宰，那才是我的定义嘛。但是如果色等五蕴就是我，那我们请问色受想行识有无常生灭啊，如果它就是我的话，这样的我是不是又变成无常生灭了呢？当然外人不成立啦，不承认。所以主张色即是我，这不能成立。又有人主张那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中观就问他，那这五蕴有包括色就是肉体，包括受想行识是精神，如果离开了五蕴另外单独的我，那这样的话这样的我就没有肉体了， 也没有受想行识的见闻觉知了。那你又没有肉体，又不能够见闻觉知，这样的我做什么呢？所以离开了五蕴，其实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另外又有人主张第三个，说我拥有五蕴，五蕴是属于我的。中观说，要论相属，互相属于谁的，就好像说这衣服，这件衣服是属于我的，那代表说这个衣服跟我是个别存在的，所以衣服可以是属于我的。但是五蕴跟我的关系并不是像衣服跟我一样啊，因为你离开了五蕴，这我根本不可得啊，所以不能够说我拥有五蕴，不能说五蕴是属于我所有。另外又有人主张相在，就色在我中，或者我在色等五蕴之中。那要提到相在其实他是举个例子例如人在床上或者人坐在椅子上，这个才会有相在嘛。若五蕴大我小就是我在色等五蕴中，相反的我比较小，色比较大，我在五蕴中或者是我比较大，色比较小色在我当中。但是要说相在的话，一样算是个别的啦，比如我在椅子上椅子中但是离开了五蕴根本没有我可得怎么可以说相在呢？因此从这五求五门来寻求这样的我都不可得。既然没有我可得还有谁在往来生死呢怎么会从前生到后世呢？因此中观的结论说，如果我与法是常，不能成立轮回往来，如果是无常时生时灭的话，那也不能够成立生死往来。接着讲义183页中论广破去与住中论的观去来品提到不来不去，主要是针对去来破斥但是不要误会，以为说不去就是静止的其实中观的静，它是依带动来假名安立，所以动不可得，自性的静也不可得动与静，这是运动的相对形象中论破去就考虑到成立去它的因缘是什么呢？必须有去法，有去者，有去时，有去处离开了去法，去者不可得离开了去者，那去法谁再去呢同样的从三十门来考察已经去这个去的动作已经停止了不能说有去，未去这个去的动作还没开始，也不能有去，正在去也没有去有关于去时去，我们在之前第七章第二节谈到时间那个地方也有引中论的几个寄送来说明，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外人认为去被破斥了 另外执着说有发，发是动的开始。那中论说你来成立发，即使是你主张有发，其实还是为了要成立去的实在之信啊。但是已经去了是没有发啊，因为发是从静到动的扭转点啊，脚抬起来正要走出去，这个叫发。不过发也是动作了啊，跟去其实并没有什么，在中文看来一个因一个果，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啊。以去中没有发，因为已去，这动作已经过去了啊，所以没有发，没有那个出发。未去，那未去动作还没开始啊，也不能有发啊。去时也没有发啊，也去时已经有去的动作了，发是正要开始的啊，所以三时都不可得，离开已去未去，去时也不可得，也没有发啊。那既然已去未去，去时都没有发，怎么还可以执着有发呢？另外外人又执着有一个住啊，那住就是从另外一意义来看，那就是静止了啊。那龙树说不去，并不是又另外转向主张有一个实在的静的自性，不是啊。因此对住也有破斥，已去没有住，未去没有住啊，去时也没有住。那么从这个去来的论证来说明，所有行止法皆同于去意，行就是动，止就是静啊。谈动静都可以用去的论法来观察啊，在中观来看是即动即静啊，动静是互相依带，离开了动没有静，离开了静也没有动。好，以上是从初显的运动相来谈生灭，接着来谈去来啊，从初显的运动相谈去来，接着以生灭的维系相来破去来。在佛法看来，刹那是即生即灭的时间相啊，即使是最短的时间也还是运动着的。那即生即灭，如果有自性见的人，他们就很难理解啊，他们总以为刹那如果生就不能同时是灭。那唯有依中观的缘起无自性，才能够真正的体悟即生即灭啊。如果有自性止的话啊，又是生又是灭，总会落入同时的矛盾之中啊。因此部派对于佛说的即生即灭不敢反对，但是有不同的解说，也的主张体同时作用有先后啊，或者主张同一刹那有前生有后灭。像这样有自性止的话，都不能够了解佛法缘起的即生即灭的道理啊。所以在中观来看，生并不是实在的生，它只是缘起幻现的生，灭也是缘起幻现的灭啊，并不是有实物可生可灭。另外 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诸法既然是刹那生灭，为什么因果可以相续不失坏？中观的解答就是生灭是相待的，离开了生就没有灭，灭与无是缘起幻象的一个姿态，灭并不是全无，并不是断灭。那既然不是都无，所以这样的行业虽然过去了，但是能够给予未来起作用。就像抗日战争，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这项战争的影响仍然存在。另外无常生灭这是有为法，这是无常灭，不要误以为是性空即灭，不要主张是即灭的本体起用。佛法的诸行观是即生即灭，即动止即静是即有即无，诸法心心不住，但是又法法不失坏生造这是三论中的正义，是主张静跟动是相待的假名常与无常只不过是同一的不同看法。不过这样子的谈动静必须从缘起假名相待来看谈生命也是一样否则会落入有部的三世各住自性的看法另外因为这里提到动静导师也附带提到有的人见鸟不见飞认为这静止了，他以为是见到了。导师特别提醒，见到那是断三结那是体悟空性断除我执，那才是见到。所以应当了达无自性的如幻形象即法法不失而见鸟子飞动才对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刹那刹那生灭，为什么未来能够不断变心而又相似相续这第八章在谈。好，最后我们看第五节无眼之秘就是外道问佛，我与世间是常还是无常，或是异常亦无常，或是非常非无常这个是四句另外外道又问是有边或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这又是四句我们看角注一的刮胡三那就八句咯另外去与不去主张死后有神去后世，或者不去后世，或者亦去亦不去，或者非去非不去，又有四句加起来就十二句。另外一与义就是命即是身，或者命亦身亦命即是身，这是同一啦命与身不同，或者身与神不同这是义有关这十四相佛都默然不答。那 这一节主要就是讨论佛为什么默然不答。或许有人认为说，诶，佛不是一切智者，可能因为不知道吧，所以不知道如何回答。诶，其实不是这样子。在大智度论就有提供几个答案，我们先看一下。角诸一，卦无三，答曰：此事无始，故不答。就是说外人所问的这些问题，都问题本身有问题的，佛就不回答。诸法有常，没有这个道理，诸法是断灭，也没有这个道理，因此佛不答。譬如有人问你，挤牛角可以得到几公升、几升的牛乳？挤牛乳应该是从那个母牛的乳房那边挤啊，你挤牛角怎么会挤得出牛奶呢？这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了，这个非问不应答，这是第一个。就是说问题本身不对了，佛无从回答。第二，世界无穷，如车轮，无出无后。第三，如果佛回答的话，没有利益而有过失，会堕恶邪中。佛知道这十事无忌，经常遮蔽障碍四谛诸法实相。因为这些问题都容易落入戏论了，会障碍实相。譬如我们渡过大河，那如果这个地方有恶虫，那我们不应该带着人从这个地方渡河。如果是安稳没有过患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指示他，请他从这里渡过去，就可以平安的渡过。另外有人言，这些事情非一切智人不能了解。问的人不是一切智人呢，所以佛即使回答他也无法了解，因此佛就不回答了。另外如果人没有却说有，有却说无，那就不是一切智人。一切智人有就说有，无就说无。佛有不说无，无不说有，只说诸法实相。那佛说的是实相，当然就是一切智人咯。譬如日不作高下，亦不作平地，平等而照耀。太阳出来它不会只是偏向哪个地方照，它是平等普照。佛也是一样，非令有作无，也不是令无作有。常说真实智慧光普照诸法。例如有一道人请问佛，十二因缘是佛做的吗？还是其他人做的呢？佛说这十二因缘是法尔如是了，非我所做，也不是其他人所做。有佛无佛，这十二因缘都是如此。但是有生的因缘就会有老死，这个法则是恒常不变的。佛能说有生为因缘而有老死，乃至以无明为因缘而有诸行。另外 十四无忌中，如果回答就过失。例如有人问使女儿或黄门儿，使女或黄门都是没办法生育了，所以他们没有小孩。既然没有小孩，你问他，他的小孩是高矮，是美好或丑陋，这些根本没小孩嘛，你不应该回答啊。另外，这十四无忌是邪见，非真实。而佛常以真实法利众生呢，这十四无忌是邪见，因此佛默然不答。另外，放置不答，这也是回答的一种哦，因为佛对于众生的提问，它有四种回答的方式。第一个是觉了答，第二解意答，解意答又称为分别意答，如刮胡似分别意答。第三是反问答，第四是自答，自答就是默然不答。对于这四种答，我之前也常举一个例子了哈。肯定答就是觉了答。如果有人问你，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很肯定的回答，不行，这是肯定答。分别答我们可以这样子哦，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可以说，如果五毛钱不还，那没关系。如果一千万不还怎么可以呢？这就分别答。反问答，我们还可以反问他了。他问你说借钱不还可以吗？我们反问他，那反过来，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他说可以，那你先借我咯。他说不行，那就对了啊，所以你当然要还咯。第四个就是默然不答。另外角注释大正卷二十六还有提到，若有所利益就可以回答，而外道所问并不是为了解脱涅槃，这些问题回答了反而会增长他的疑惑，因为都没有利益，所以弃之不答。另外，佛说三种法，有为法、无为法、不可说法。有些法是属于不可说的。这三类就总括一切法。另外，外道一指常见，一指断见，断灭见。他们都执着常或者断灭。都不了解实相，所以佛默然不答。外道所见常相无常相，不是事。回顾外道取相执着常或断灭，而佛说常与无常相，这是因病与药，是对治之用。是对治习贪，用无常来对治常的颠倒。又怕众生以为没有因果业报而说有因缘相续，业力不失。复次，若人说无者为有，有者为无，这个人就罪过，佛不答就没有过失。下面的譬喻跟上面可以互相对照，如日照天下，不能令高者下，不能令下者高，只不过是显现而已。佛也是如此，于诸法无所作，诸法有者 就说有，无者就说无。啊，这样的有无是因诸法因缘生啊，诸法因缘灭来说的，是从十二缘起来谈啊，有生的因缘而有老死，乃至无明的因缘而有诸行。这些因缘法，不论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的因缘法是相续常在世间。诸佛出世为众生显示此法。好，最后如果达常灭就过失啊，如前面提到的十女儿、黄门儿，那根本没有小孩啊，不能再讨论他的高矮、长短、黑白啊，或者美丑。如是等种种因缘故，佛不达十事无忌，没有过失。好，这是大智论的解释，佛为什么对这十事无忌默然不答。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不但外道所问的神我根本没有，无从答起。因为外道问人死后是不是有个神我去后世，神我更不可得啊，佛教主张无我啊，所以无从答起。外道兼问法，例如外道问世间是有边或无边，这是法方面，佛一样默然不答。佛的默然无言其实有甚深的意义。有人认为佛是实际的宗教家啊，不崇尚空谈，所以默然不答。这样的解释固然也有它的道理，不过佛不答的根本已去，其实是因为提问的人他固执不同的见解啊，不同的执着啊，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理解，因为他固执己见啊，自己的分别妄执熏心，无法通达缘起的我法如幻，所以无从答起，也无用答复啊。答复他无法信受，有的还会多心毁谤。佛陀应机说法，缘起性空的意义甚深。缘起甚深啊，涅槃背负甚深。问者自性见很深重。佛的回答不能令他领悟。如果佛回答不能令他领悟，不答反而可以让他反省啊，自见自己的执着是不恰当的。不是说佛无法回答啊，主要是问者自性深厚，我回答他也无法理解啊，因此佛默然不答，即于无言之中而显出缘起空寂的甚深意趣。好，以下从有时空行啊，或者有时空动缘起甚深来说明佛默然不答的意趣。一切是缘起如幻的啊，缘起是诸法因缘生啊，没有实在的自性，相依相待而视线矛盾的特性。为什么说视线矛盾呢？如前面中观经论47页那边提到，缘起法是即生即灭，那生灭 又是即生即灭啊，这个看起来它是相对性与内在的矛盾性啊，所以这样的内在矛盾性是缘起法的根本性质。这里就甚深了啊，如果有自性质的话，哎，为什么可以即生即灭呢？本章所说的有时空行，行就是动，这四者都有此缘起法的共同性。好，以下分别说，有，如一切法的存在，这是有，看起来好像极其充实的样子，众生即执着有实在性，即使见为虚假，也得认为哦，这外表现出来的假象是假的，但是呢，却从虚假的内在觉得有一个实在的本体啊。可是实在性终不可得，不可得即是实性。不可得是空，空才是真实性，而存在有，只不过是缘起如幻的假名有，所以佛教或者中观所说的有，是持有故彼有，并不是自性实有，只是缘起如幻的假名有。那时间，时间是缘起法幻现前后相，一谈时间一定有前后的延续相。依众生的自性见执着有前有后，有的主张有始，有的主张无始，这个都不通，以自性见而执着有刹那的自性，而刹那的自性也就失去了时间的形象，因为时间的特性它是有前后的延续性，那你如果主张是刹那最短，那这样的话会失去前后的延续性，因此有前无后或有后无前都不能够表现时间的特性。这可见时间是性空，我们前面说过时间它离不开物，以物故有时，物上无所有，何况当有时，所以时间的安立并不是有一个绝对的时间，它离不开物，也离不开运动，而互相关带而有过去现在未来，是有始开始终了跟中间，其实是虚狂不实的，这时间不是自性实有，它是相待于物还有运动而假名安立的。另外空间，空间即缘起法幻现的六方扩展相，前面我们在谈空间的时候也提到中论，主张空间并不是一个绝对实有的，空间也不是自性心事的什么，空间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空它是相待有，相待物，物灭无 而显出它的空相啊，它的空间。嗯，所以这样的空间啊，也是缘起法，并不是绝对实有啊，也不是都无，也不是啊心事主观现在啊，它是缘起的幻现。自性见者对此缘起幻现的空间相不能了知，依六方扩展相而执着有边或执着无边啊，有的又执着亦有边亦无边啊，或者非有边非无边啊，其实啊有边无边等这都不可能的。我们在谈空间那个地方也提到，有的是往外扩展啊，觉得有一个无边，有的是往内啊，不断的分析，分析到极为啊，认为可分或不可分，其实都不对。只有自性见而推想占有空间的几维点，而不知几维的实性，几维只是最小的一点呢，没有彼此之分，不能够再分析。但是这样的几维就失去了占有空间的特相。啊，如第七章第三节提到，极为不可再分析的话，就会失去方分相啊，不成其为物质。缘起幻现的中间或者边啊，其实是空无所有的虚狂。啊，空间也是啊，依待物的灭无而缘起安立的啊，缘起假名安立的。另外行啊，行就是运动，曰存在者于时间空中空间中所现的升起灭去或来去的变动相。一提到运动，一定有运动的主体啊，要运动一定是在某个时间有一个空间推移的距离，所以运动离不开啊，运动者，还有时间、空间啊。如果以来去来讲，就是去法、去者、去时、去处。若执着有法的自性啊，分析分析到时间的刹那。或者分析到不可分析的极为，如果执着有法的自性，那么运动相就不能够成立了。有时空行或者有时空动是一切法最普遍的基本概念啊，这个在前面第七章第一节就提到诸法有无啊，这是法体。时间啊，它牵涉到法体跟前后的时间相啊，前面这样后面也这样，就有长啊，前面这样子后面不一样，也得有执着断啊。啊，空间就牵涉到意义的问题了，就这个法在同一个时间点啊，来比较它是相同或不同，所以空间它又牵涉到法体，牵涉到同样的时间点，那么这一法跟那一法是相同或别异啊。行就运动，它一定有法体，有时间的推移啊，有空间的移动，所以这四者是一切法最普遍的基本观念啊， 基本概念。离开了这四者，那就无从思维，无从考虑，无可论说。而此同有虚狂的自性乱象，那都是缘起。在自性见者，一切是不可通的，他们无法通达。根本的困难同源于缘起相依相待而有内在矛盾的特性。就是中国经论四十七页提到缘起法是即生即灭的，相对性与内在的矛盾性，这是缘起法的根本性质。那如果自性见的话就很难通达。众生被无始以来的自性见所蒙蔽，不但不能了达缘起的即灭性，性不了解，即使对缘起幻现的相也处处不通。佛告诉阿难，缘起甚深，涅槃必加的甚深，这如何能为分别自性妄执根深的外道解说呢？这样的缘起很甚深，如果自性见执着太深的话，很难为他解说。外道问佛，苦是自作吗？或他作，或者自他共作，或无因作，佛一概不回答。有关这个，在中论第十二观苦品，我们再谈，以后有机缘谈到中观论诵讲记的时候再来说。龙树即解说为即是说空，从众因缘生即是说空义。十二门论观作者门就这样说，如来的默然不答意趣就在这里，哪里是有所得的小圣学者或有所得的大圣学者所知。缘起甚深，缘起的本性即灭更深更甚深，本性即灭就是涅槃即灭，缘起甚深，涅槃即灭更加的甚深。所以体见毕竟空寂，了达缘起如幻大不容易。在文师学习时就应该把握自性空寂不可得，而幻现为缘起的相待意，自性不可得。不过缘起假名所幻现的这缘起相待意是很有矛盾性的，是相待假名的，依此或许可以深入而不失中道。好，这一节讨论无眼之谜，就是佛有时候针对外道提的问题默然不答，并不是佛不知道，而是回答对他们讲没有利益，就是再来就是他们自性见太深厚，缘起甚深，说了他们无法了解，反而容易起毁谤。再来有时候他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不要随着他的问题跟着转。这些内容大家可以再参照大智论卷二不打十四无忌，还有卷二十六的解说，一起来参究。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